一股神秘力量席卷全球，中共疑似做准备。德国总理访华跌入习近平圈套，专家警告危险。作家李亚玲家中无人，燃气标显示用气500多立方。邓小平的孙最新动向人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今年的旅行你安排好没？台湾和日本是很多华人朋友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声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不购物，五拼团，15人精品小团，而且是高品质服务，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
希望之声安排的好，做得非常的细腻跟周到，人员少，大家都玩得很尽兴很开心，吃的又好，样样都吃到最新鲜最好的。
对于你们的工作是十分满意，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情谊吧，大家都是念念不舍，这是非常好。
4月25日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和5月21日的日本关东之旅在最后的报名了，仲有更多的线路，亦可以为你订制个性化方案。欢迎打电话咨询18559555227，亦可以电邮联系我哋。更多详情请睇描述栏。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英国每日电讯报全球财经编辑艾文斯17日发文分析话，一股神秘的强大力量正席卷全球黄金市场，这个背后可能是一场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文章话，从伦敦金银市场或者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常用的技术指标来看，并没有很多投资者买入黄金。ETF 黄金基金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在萎缩，相反人们正涌入比特币骗局，但是金价已经突破了每盎司$2000左右的4年大关。金价由2月中旬以来以抛物线方式上升，并在4月11日触及$2431的历史新高。面对这个矛盾现象，艾文斯·普里查德问道，难道有人在这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艾文斯·普里查德在文章中引述资深黄金交易员、现任金属日报董事长罗斯·诺曼表示，金价暴升背后不是西方机构，而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庞大玩家。诺曼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买入手法，他们就按伦敦黄金基准价购买，而不是追逐价格起伏。诺曼说，无论这个玩家是哪个，他们似乎不在乎成本，各国央行不会这样做。艾文斯普里查德讲出他自己的分析，他说，我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谜团，一是地缘局势，二是金融。3年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显然是勾结，为彼此制造机会，中、俄、伊都搏命想在机会窗口关闭前扩大自身优势，对抗西方国家。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已经到了危险关头，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失手了，普京在军事上的收获给了伊朗底气，第三只鞋尚未落地，但中方知道西方已经在另外两场危机中耗尽军备库存，现在对习近平来讲，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封堵台湾的海陆通道，从而扼杀西方的先进半导体供应，再反过来用半导体做筹码与西方讨价还价。除了地缘局势可能引发这波神秘的黄金升价潮外，艾文斯普里查德说，太多国家的公共债务过高，预算赤字已经突破历史极值，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亦可能是一股神秘力量疯狂购入黄金的原因。艾文斯普里查德补充说，当然金价飙升可能只不过是基金挤压空头的狼群投机，如果这样，那很快金价势头就会回落， 但艾文斯普利查德更倾向于北京是这只暗中运作的黑手，导致国际金价原因不明感暴升。他说，我敢打赌，中国正是为一场能够造成严重的创伤的地缘局势混乱或货币混乱做准备。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之行虽然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但是中德双方在多个议题上仲是无法达成共识。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德国总理无坚守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普世价值，对专制极权政权衰政等于是姑息养奸，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中共党魁习近平16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舒尔茨一行，会后两人一同散步。德国日报报道说，德国总理这次访华没什么成果，舒尔茨的访华之行亦引来国内的批评。德国政治学者傅洛达博士认为，舒尔茨屈从专制政权，不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合作，亦将损害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利益。当舒尔茨提出俄罗斯发动战争危及欧洲时，习近平没有接话。舒尔茨表态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等产品实施制裁措施。习近平亦狡辩说，中国生产的新能源产品可以帮助欧洲实现气候目标。旅居加拿大北京前投资人刘岩18号对希望之声说，德国是中国的经济所谓的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是深度绑定了中国经济，而德国现在所有的投资一些汽车产业，中国如果说一旦经济崩溃的话，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政治格局是很难支撑德国的这些企业完整地撤离中国的。德国和中国打交道，它实行一个贸易优先的政策是有先天的缺陷，尤其是俄乌战争期间，习近平是见到了这一点。李元华指责德国目光短浅，只是见到眼前的利益。其实现在德国有些姑息养奸了，他看到的是眼前，而没有将德国的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普世价值当回事。这种做法就跟当年二战那种衰政政策类似，最后一定是令这种专制的权国家变成迅速崛起，然后扰乱世界秩序，最后所有人都要承担恶果，就是这样一个套路。你还不坚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而只是为了中共许诺的眼前利益就放弃了应该坚守的事，实际上非常危险，以后一定有后果的，要承担这个后果，而且非常严重。会谈期间，习近平发言说，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合作，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舒尔茨访华期间虽然表态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实施制裁措施，但是在欧盟中亦不是德国讲了算，舒尔茨讲话亦不算数。中共四处点火引起台海、南海以及东海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菲律宾、日本都在向美国靠拢，它和印度现在亦已经发生一些冲突，现在美国又联合了这些人，实际上中共现在是被美国还有这些盟友包围起来了。习近平想突围，尤其在经济上，美国是不可能允许中共的所谓新质生产力来侵蚀美国的制造业了，对中共的电动车一定会封堵。现在习近平想从欧洲打开缺口，就邀请了舒尔茨，那舒尔茨的表态正好落入了习近平的圈套，而下个月习近平要访问法国，亦可能说服法国。大陆著名作家李亚玲4月17号发文表示，她今年在海南度假两个月，家中没人，但成都家中的燃气表显示用气500多立方。李亚玲表示这种奇怪现象很多，消息登上了百度4月18号热搜。李亚玲在微博发文说， 我1月13号到3月9号一直在海南，冇人使用燃气，在小区出现这种现象的不是他一家，邻居去了美国3个月回来，发现2000多元的燃气收费单，还有邻居发现今年比去年同月升了一半的燃气费。近来成都多位居民表示，自从去年更换了新的燃气标之后，家中的总燃气费用成倍增长。有民众在网上留言说，去年9月份更换燃气标之后，费用开始翻倍了。另一位市民留言称，更换燃气标一年多之后，屋企人口煮饭的次数都没变，燃气费从每个月50多元人民币上升到每个月100多元。不单止是成都，四川省南充、内江、自贡等地亦有民众表示遇到了类似情况。上个礼拜重庆市有很多市民抱怨更换智能燃气标后费用大幅增加。另外深圳网友亦反映，换智能水标后水费比换之前更高出3倍左右。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18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话，公共资源一旦涉嫌垄断，一定会有问题。他说没钱是办不成事的，那共产党的钱从哪里来？无疑就是压榨民众，只能够通过压榨的方式，因为现在确实是国内的经济已经差到极限了，各个行业都是关门，都是缩减开支，都是裁员，每一个行业都不可能正常向国家纳税，而行业间又会向政府官员行贿，而这种行贿当中，国家的税收就会更加低。在这种状态下，国有企业用垄断的方式在民众口袋里面拿钱，那就是不义的选择。另外，邵铎认为中国会一蹶不振，走下坡路。在新世界贸易对中国的封锁下，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差，中国越差，共产党就会想尽更多的办法来压榨民众。而在这种压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种互相争夺、互相拆台，最终亦会将中国搞到一塌糊涂、乌烟瘴气。香港星岛日报4月18号报道，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邓卓棣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邓卓棣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中信财务是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成立在2012年11月19号。1985年出生的邓卓棣是邓小平次子邓泽芳的仔，在美国刚出世就被送回到邓小平身边。2007年，邓卓棣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经到美国杜克大学留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2013年5月起，邓卓棣任广西白色市苹果园副院长兼新安镇党委书记、院委副书记，2016年卸任，2017年任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近年来，邓家对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满的声音不断传出。2018年9月，在残联的七大闭幕会上，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曾经发表讲话，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应该持续走这条路，100年不变。2023年中共残联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纪委前副书记杨晓道接替邓朴方任残联名誉主席。这一次卸任，邓朴方退出他掌控30多年的残联。时政评论员岳山曾经撰文表示，邓朴方这次退出残联，表面上看是因为年龄或健康关系，实际上是习近平不容有危及自己权威的因素。岳山认为，习近平让杨晓道来做残联名誉主席，主要就是提防邓家，亦是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起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今年1月撰文说，据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以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指责习近平上台10年彻底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倒退回文革时期路线，推动战时体制，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等。这次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就包括邓朴方。 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